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晨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在要开始的这几个视频当中，我们可以集中的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看待当年以色列人杀戮迦南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包含的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分好几集来分开的来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对这个问题实际有不同的解读啊，不同的解读，我们就看看是怎样来解读这件事情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迦南这个，或者迦南地、迦南人这个背景的资料。那么对迦南地也是有不同的定义。那么按照创世纪的第十章十五节，那迦南是谁呢？迦南就是诺亚的儿子韩的儿子，也就是说是诺亚的孙子。那么迦南呢，又有十一个儿子，他们个人最后成长为各个宗族或者邦国，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土。所以从广义上来说，迦南地就是包括了这十一个民族所占领之地。他的领土大概是在地中海的东岸，最北呢叫赫族，大概是在叙利亚的北边，最南呢就是到现在的巴勒斯坦，其中也包含了黎巴嫩。但是按照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的，耶和华给亚伯兰应许的是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大河。再往后，在民数记34章2节，那么迦南地的范围呢，和疆界就是从南起加底斯，北边呢到哈马口和巴山，当时就不包括基列和摩亚在内。所以大家看这两张图，左边这张图就是当时耶和华对亚伯兰的应许要得的应许之地，最西南边就是埃及小河，最上边就是伯拉大河啊，这整个这一片都属于这个埃及地，是上帝赐给这个亚伯拉罕的。那么右边这张图呢，就是在所罗门王时期，也就是说埃及这个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期的地图。大家看这两张地图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右边这张图从死海或者沿海一直往上到加利利海，这中间这一段的约旦河，在约旦河的以东不属于以色列国，西边才属，所以这两个图的区别就在这儿。所以当以色列最后攻占了迦南以后呢，迦南地就改称是以色列地。后来以色列南国北国相继灭亡以后，那么这个迦南地就被不同的国家所占领，而且最后迦南地就被改称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意思就是非利士人之地。所以从长远的情况来看，从历史上来看，迦南地应该是以色列人的故居和主地。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呢，这个迦南地就称为以色列国。对迦南人呢，也有几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迦南和他的后裔。第二就是在约书亚 进入这块地以前，所有居住在迦南的居民都叫迦南人。第三呢，有时候迦南人仅仅是代表这个地中海东岸那一小片的人，那他呢就与住在山地里的人叫亚摩利人，他是有区别的。但是有时候呢，圣经也会以亚摩利人来代表所有的迦南人。当时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先知摩西对百姓是这样讲述他的历史，就说：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并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为雅尔哥的全境，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山，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士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啊，这是一段。另外一段是在申命记第7章，摩西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们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离约，也不可怜悯他们。所以最后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去，真是就攻占了前面讲的这7国的民，有耶利哥、艾城、伯特利、基片、拉吉、底壁、马基大、下索这个城镇，就按照摩西的吩咐严厉的进行杀戮。比如说在攻陷耶利哥城的时候，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在攻占爱城的时候，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有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的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中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尽都杀灭。那么在夺取马基大的时候，圣经说当日约书亚夺了马基大，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中一切人口尽心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带马基大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所以对这一系列令人困惑的血腥的杀戮，大概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个呢，就是按照圣经的字面意思，认为耶和华的命令杀戮是种族灭绝的行为，而种族灭绝在本质上是邪恶的，所以耶和华神是邪恶的，应该被抛弃，不值得相信。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认为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对迦南地的征服，他们认为考古学并不能证实这一点，认为根据考古学对 出埃及记的这种杀戮的情况根本没有不存在，所以认为圣经写的这些出埃及记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虚构的，从没有发生过。第三呢，就是相信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事情，但是呢采取了灵异解经的办法，把约书亚记记载的这些杀戮的事件比作是不是真实的真刀真枪的厮杀，而是比喻性的指基督徒抗击魔鬼邪灵和罪恶的征战所以呢在迦南地发生了这一起杀戮，它是没有硝烟也不见血的特殊战争。那么攻占迦南地就是敦促后世的基督徒勇往直前与邪恶搏斗，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就是完全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第四就是坚持约书亚记的历史性无误性，而且他论证以色列人杀戮迦南人的道德和神学的合法性我大概只找了这四种说法。那么对这四种解释，第一种说法认为上帝是邪恶的，不值得相信，那显然这就是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的人的观点。第二呢，就是不相信圣经的历史性认为考古学的记载和圣经的考古学的发现和圣经的记载不相合，那就说明圣经记载是不真实的。所以这种看法，考古学它考古的发现是不断的发展当中，而且对考古的文献的解释也是不断的在完善当中，所以不能以现在考古学发现的一些有限的情况就来否认圣经的真实性。第三，他们虽然相信圣经，但是呢却把这个圣经记载的这些事件的历史的内容完全的抽空了，把这一系列的征战杀戮转化为基督徒内心的挣扎和修炼。这种解经的办法我是不能苟同的。那么第四种解释就是既坚持了旧约圣经的历史性和圣经的无误性，又从耶和华上帝的属性和他救赎的计划从这样一个高度和广度来阐明以色列人杀戮迦南人的原因和目的，这是我所赞同的。那我们下边的几个视频几集视频就将对第四种解释做进一步的探讨。好，谢谢大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